这一期把两条看似分离的线索串在一起，人工智能公司如何取得社会信任，以及美国政治为何被就业、财富和生活成本重新塑形，我们会区分事实、节目观点和条件性预测，听清每一条因果链如何成立。Dario 回应于恐惧传播、监管俘获争议，节目从 Dario Amodei 的两篇长文说起，他否认自己的人工智能传播失衡的偏向负面，称自己对风险与收益大致同等折磨。但他也承认，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还没有兑现造福世界的宏大承诺。节目转述他的意思是，与其做华丽营销，不如真正治愈癌症。争议点在于 ,Dario 本人没有直接否认 Gavin Baker 转述的说法，也就是 Anthropic 可能成为全球唯一私营公司，但 Anthropic 成员 Shoto Douglas 已明确称该转述完全错误。Dario 的主要回应仍放在监管俘获上。主持人还指出 ,Sachs 围绕 Anthropic 发言已有约一年半。这次 Dario 对 Gavin 的回应方式因而格外受到比较。Sachs 则认为 Anthropic 积极推动自己偏好的州级和联邦规则，无论 Dario 是否真诚，这在他看来都属于监管俘获。嘉宾还指责公司把1至5年内 50% 入门级知识岗位消失的预测做成媒体公示，并以高度人为的模型勒索情境制造恐惧，这是节目嘉宾的归因性批评。其因果链是负面叙事刺激选民，政客限制数据中心，投资与融资下降，最需要持续扩充算力的前沿实验室反而受伤。节目举得州长 Abbott 的措施和 Ohio 选情，并有嘉宾口头估计数据中心规模可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3%-4%。前沿公司并非投资级，增长本身还会要求更多容量，所以节目认为越依赖扩张，越可能被自己推动的负面政治环境反噬。Sachs 也强调 ,Dario 即使出发点善意，政策效果与商业受益结构仍应单独判断。换句话说，节目把个人动机、传播效果和制度后果分成三层，而不是用其中一层替代另外两层。前沿风险的刚人化与思维透明度。接下来，嘉宾先替前沿实验室做最强辩护。实验室可能在压力测试中看见普通企业用户没有见过的能力，越狱后的模型也许能帮助设计生物武器、新病毒或传染病，生成网络武器、侵入银行账户，还可能制造假文字、假视频和假图片，经由社交平台和公开推荐算法影响舆论。注意，这些是节目描述的风险情境，不是已经发生的结果。但另一位嘉宾追问，如果实验室真相信风险如此严重，为什么要遮蔽模型的思维 token， 却要求社会接受公司的单方面解释？他的主张是开放相应推理信号，让有判断力的第三方比较越狱条件、模型行为和风险结论。开源模型可观察推理，被用来反衬闭源实验室的不透明，因此双方并非简单争论风险存在还是不存在。真正问题是，实验室掌握特殊证据之后，是否也应提供可验证性？谁能看到模型内部信号？谁能解释测试？外部专家又能否复核？节目把透明度视为风险主张获得公共信任的条件，而不是让社会只凭公司的地位相信结论。这里还有一层制度含义，若风险知识只存在公司内部，公众无法区分真实能力警报、测试设计造成的异常和传播策略。开放思维信号的提议，正是希望把判断从权威声明转成可讨论的材料，同时让实验室看到外部专家可能发现的遗漏。行业自律、发布审批与责任机制。关于治理，一方提出类似 FERA 的行业自律组织，有懂技术又重视商业化速度的参与者共同监督模型，联盟聘请科学家，并保持独立，不受政府控制。Sachs 担心这种结构会保护既有大机构，一旦组织向政府报告并握有发布前测试和批准权，模型就会排队等待。他以 FDA 和 FAA 周期过长为例，比较中国火箭迭代与美国 Starship 等待批准，还称生物科技投资因 FDA 周期转向中国。节目提到相关参议院证词大约在2023年年份，带有不确定措辞，替代方案是产品责任与公开协作，潜在诉讼会逼公司让安全能力跟上模型能力。 节目举 Meta 面临逾10,000亿美元索赔，以及 Meta 与 Google 旗下油管共同面对的600万美元裁决，其中 Meta 承担70%责任。安全实践还可通过论文、博客、研讨会和会议共享，再经公开征求意见形成标准。Sachs 认为，秘密制定且不能争论的标准会带来监管俘获和反竞争分歧，因此不是要不要安全，而是依靠行业互督、民事责任与公开规范，还是设立拥有发布许可权的新机构。后者究竟能保护公众，还是会拖慢迭代，抬高新进入者成本，并固化大公司。支持自律者相信行业更懂技术，也更在意商业速度，反对者则提醒，行业联盟同样可能由最大成员控制。责任法路线的逻辑是不预先决定每个模型能否发布，而在产品造成损害时施加足够大的经济后果，迫使公司提前投资安全。中国竞争情境与开源模型的事实禁令路径。节目设想，如果美国因监管放慢而中国前沿实验室领先，会发生什么？一种观点认为，人工智能是渐进改进，不会由一家赢走全部成果。数据中心反弹更多来自失业恐惧、生活压力和科技财富集中。另一种观点，用中国赢得互联网做反事实，若百度、阿里巴巴、Tencent 取代 Google、Microsoft、Meta， 美国会失去平台财富与经济活力，再加上军事和军民两用能力，输掉人工智能竞争也会削弱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地位。 Skynet全民基本收入、最低工资停滞和股市新高被用来解释公众为何不安。 Chamath 说，开源技术可能更强、更便宜，只要美国允许使用，消费者就会受益。 Sachs 预测的限制路径是成立标准机构，实施预发布测试，把规则法律化，再要求开源与闭源遵守同一标准。开放模型发布后不能回滚，又在用户硬件上运行，难以集中监控，于是会被事实排除。节目以 Codex、Cloud Code、Hemis、欧盆克劳说明 Harness 能改变表现，再以可口可乐、Payfarsh 和 Ant Financial 类比资本迁移。若美国模型更慢、更贵、更差，企业会把投资移到海外，外国直接投资下降，影响也会较快进入股价。节目还口头提到3年前的技术差距和可口可乐超过100年的全球经营史，用来说明跨国企业不会只在一个辖区配置资本。对开放模型而言，同一标准表面中性，实际却可能要求它具备只有集中式闭源服务才有的回滚和监控能力，于是形成事实禁令。就业、地方收入与硅谷信任危机，怎样扭转反人工智能情绪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，让美国人相信自己还有工作，而且技术收益与自己有关。嘉宾担心，无人驾驶和无人配送取代司机后，原本散落在社区每小时16、18或21美元的收入，会集中流向云端和硅谷。Zipline 与 Uber 的目标据称是每天100万次配送， Waymo 车队约每6个月翻倍。若地方只看见岗位和税基流失，一些城市可能直接禁止无人出租车或用许可证限制运营。另一位主持人却说，团队采用人工智能后，业务机会增加，公司还有7个职位空缺，需要招人而不是裁员。节目界 Jensen Huang 的观点概括，真正替代你的可能是会使用人工智能的人。Meta 的蓝领基础设施培训也被当成正面案例。随后嘉宾批评硅谷文化从怪人、边缘者和理想主义者的聚集地变成追逐履历与财富的场所。如果行业只传播 50% 入门岗位消失，却不能展示培训新需求和新增岗位，敌意就会累积。技术的社会许可最终取决于生产率收益能否留在社区，而不是只体现在平台估值和高管财富上。节目由此把自动化争议拆成2个问题，技术是否提高总产出，以及新增收入落在哪里。主持人的7个空缺说明工具也能扩大需求，但司机案例提醒，行业若不提供培训、转岗和地方收益，宏观效率并不会自动变成社区支持。 Dario 的理想主义、股权信托与直接沟通。一位嘉宾认为 Dario 非常理想主义，金钱不是主要动机。据他的描述， Dario 追求超级智能分配资源，人类不再工作的未来，但真诚不等于获得社会授权，因为普通人未必认同这种生活。节目因此主张，如果 Dario 要推动起点或递归自我改进，就应更频繁地直接解释为什么要做，社会会变成什么样，权力由谁约束。嘉宾推崇的方式是写数千字长文，主动预判尖锐问题，而不是只在争议后简短回应。公开报道显示，七名联合创始人承诺捐出各自 80% 的个人财富，而不是捐出 80% 的 Anthropic 股份。 Anthropic 的长期利益信托持有 Class T 治理股票，并逐步拥有选任部分董事的权利。现有证据不支持约 10% 公司权益被捐入该信托的节目口头推算。动机、制度与公众同意仍是三个不同问题，节目也没有说明这个 trust 的名称与治理权限，因此不能从约 10% 的推算直接得出谁控制公司。嘉宾真正要求的是让技术领导人把个人理想、所有权安排和社会后果一起讲清楚，尤其不能把我不是为了钱当成愿景天然正确的证明。Friedberg 把递归自我改进，也就是 RSI, 描述成多个 AI 代理协作，设计更强的下一代模型，最终把流程完全自动化。他认为这可能很快出现，并用混合专家和基因蛋白质网络做类比。节目还口头举例称，模型一周解决八个未证明定理，并设想数千乃至数百万个科学家代理。若过去大模型大约每六个月发布一次，监管者还能逐次处理，一旦改进连续发生，每次发布前审批就难以跟上。他的进一步推演是 RSI 主要需要芯片、电力与通信连接，有能力的个人或团体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搭建实验室，也能迁往给予自由的司法辖区，例如 Kazakhstan, Iceland, 甚至海洋或太空。因此，数据中心禁令和新机构可能集中权力，却未必阻止境外运行。节目由此主张把前沿实验室和数据中心留在美国，以保有管辖、监测和控制，并希望首次突破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。Sachs 则要求多个 AGI, 多个对齐路径和多个赢家，让系统彼此制衡。他以善意 AGI 对抗 Skynet 以及求真路线与 Cloud Constitution 的差异说明竞争价值，反对少数精英统一设置护栏。在他的框架里，留在美国不是单纯的产业补贴，而是为了让政府仍能接触设施、观察运行，并在必要时介入。反过来，若美国用禁令把实验室赶走，系统仍可能在别处继续改进，只是美国失去管辖。节目承认 RSI 概率难估，但认为监管可行性必须考虑这种迁移能力。 A16Z 交叉董事调查报道推测与可处理风险。主持人转述 Bloomberg 报道，美国司法部据称依据1914年的 Clayton Act 第八条，调查 Andreessen Horowitz 合伙人分别担任 Databricks 和 Fivetran 董事是否形成交叉董事问题。节目点名 Ben Horowitz 在前者董事会， Martin Cassado 在后者董事会，并称报道口径下调查超过一年。这里的事实状态是被报道正在调查，绝不等于已经认定违法。嘉宾猜测可能有竞争者举报，也明确说这只是推测。节目认为初创企业边界会变化，原本不竞争的公司后来可能业务重叠，相应风险可以用信息隔离或更换独立董事来处理。嘉宾还担心执法机构会公开留下调查消息，却未必同样公开地宣布档案关闭，造成单向公关伤害。节目顺带谈到 Cursor、 斯佩斯 X 与 Open 路由器投资，其中斯佩斯 X 回报被口头估为150亿至170亿美元， Open 路由器约6亿至7亿美元，并提到该法律已有100多年历史。这些数字只是投资背景，核心仍是分清四层。新闻报道的调查、举报动机的推测、可以治理的信息冲突以及尚未出现的最终法律结论。节目认为业务重叠可能是在公司成长后才出现，不能倒推最初任命必然违法。如果隔离信息或替换董事足以处理，就应把补救措施与定罪区分， 调查消息容易登上新闻，而关闭档案未必获得同等传播，这也是嘉宾所说公关伤害不对称的原因，最终仍要等待正式结论。参议院赔率民调偏差与共和党政绩叙事，主持人称预测市场给民主党赢众议院约 88%， 赢参议院约 52% 的口述赔率，共和党当时53席，民主党47席。二，明明改选35席，其中共和党23席， Alaska, Maine, North Carolina 和 Ohio 都是焦点。Sachs 说，3000多份民调显示，自2018年以来四个周期平均偏向民主党 3.7 个百分点，夏季样本还可能过度覆盖年轻进步派，内部民调也有筹款动机。他认为众议院更可能归民主党，参议院仍胜负难料，并倾向共和党守住。以上都是预测，不是结果。 Sachs 建议共和党等战争不再占据头条后，集中宣传国内指标。他声称边境接触降至50年最低，谋杀下降约 20%， 且谋杀率为70年最低，药物过量死亡降 20%， 退税增 17%， 小企业招聘改善。他还列举无税小费、无税加班、无税 Social Security 加速折旧，并称鸡蛋七月同比降 39%， 处方药出现自1963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，汽车保险也被列为改善项目。策略是把边境、治安、毒品死亡、税后收入和生活成本连成政绩叙事，而民调偏差提醒他们不能只按当前领先或落后行动。节目还提到 Florida 和 Ohio 的特别选举，说明单场结果会被双方拿来解释全国趋势。 Sachs 的判断并非民调完全无用，而是应把预测市场、待改选席位、历史误差与候选人筹款动机一起看。同样，他列举的政绩数字也是竞选口径，需要由共和党在战事降温后主动组织成信息。可负担性、资本主义信誉与民粹承诺落差。Friedberg 认为，住房、医疗和教育不可负担，正把年轻保守派推向政府经营和社会主义方案。节目引用数字称，40岁以下自称保守派者有 53% 支持政府经营杂货店。共和党人看好资本主义从2019年的 72% 降至 61%， 强烈看好从54%降至 41%， 认为制度偏向富人的比例从2018年的30%升至42%。再加上30年期利率 5.3%， 财富上半部178万亿美元，而下半部6万亿，以及 63% 美国人月光的口述数据，资产鸿沟可能在26和228年推动社会主义浪潮。Tramas 认为仍可纠偏，企业要展示体面，有抱负的资本主义，政府则少添复杂干预。他不认为媒体与民调足以代表真实民意。到11月及未来数月结束伊朗战事，改善能源问题和让投资见效可能成为顺风，企业失信则是逆风。主持人说，支持 Trump 的播客圈因 Epstein 调查、伊朗战争和通胀失望，未来6至12个月可能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。他点名 Tucker Carlson、Joe Rogan 和 Tim Dillon 等此前支持 Trump 的播客人物。他要求后半任期关注住房、儿童照护、最低工资和末端配送劳动者，而不是 crypto、战争与表演性冲突。各方对政府规模意见不同，却都承认工薪阶层体验决定资本主义信誉。Tramas 还用 Anthropic 医疗相关的 cookie jar 争议简略说明企业越界会损害信任，但节目没有展开细节。主持人则以 Amazon 最后一英里配送的过度优化讨论劳动待遇。选民原本期待照顾工薪阶层的民粹政府，若实际感受仍是住房贵、照护贵、工资弱，政治联盟就可能转向。部门通胀、DSA 成本与替罪羊政治。Sachs 用2000的26的图表说，整体价格涨 96%， 医疗约涨 300%， 软件实际价格降 67%， 平均时薪涨 135%。他据此认为，医疗、大学和住房因政府补贴监管而涨得更多，科技产品因竞争而降价，社会主义则会先制造问题，再用更多社会主义做解药。其他嘉宾反驳美国尚未进入死亡螺旋，或把可负担性和伊朗战争视为政府失败。萨克斯则强调 Big Beautiful Bill 投资与小企业信心。 节目又引用 Cato Institute 估算，称 DSA 平台十年新增支出71万亿至212万亿美元，并与美国总净资产182万亿、5000万美元以上人群23万亿、企业利润35万亿、Forbes 400的 6.6 万亿比较。嘉宾估算，对前述人群增 10% 只够约三个月。Fredberg 假想28年后项目推高成本，30年期收益率升至 7-8% 以上，政府转向资产税，这是推演。另一位嘉宾说，政策魅力来自对富豪和生活成本的愤怒。Fredberg 再借替罪羊框架解释，当政府、州、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失灵，26年的亿万富豪与科技业会被人格化为敌人。数据中心像富豪神殿，35岁仍与室友合住的例子正是这种愤怒的土壤。他还把游艇阶层描述为令人厌恶，并用历史革命按财富、族群或移民身份寻找敌人的方式做类比。另一项数字也补充了争论，平均时薪增幅比整体通胀约高40个百分点，但总量工资改善并不能消除住房、医疗和教育这些具体部门的痛感。用住房与职业教育重塑后半任期。最后，主持人给出一项后半任期建议，未来24个月像推动数据中心和 Crypto 那样，动员公司部门建设100万到200万套可负担住房，并扩大直接通向就业的职业学校。他提出数千亿美元的口头量级，设想使用联邦土地、 Fannie Mae、 Freddie Mac 和监管协调，并把住房投资与战争支出做对比。节目还提到，联邦已经能为核能、天然气和所谓 Clean Coal 等能源项目清理路径。注意，这些都是提案，不是已经拨款或建成的结果。另一位嘉宾提醒，住房受地方土地使用法与分区规则约束，联邦土地往往不靠近城市和就业中心，所以行政命令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提议者仍认为，联邦资金、住房金融机构和公司动员可以增加供给，并让住房与职业教育共同成为政治遗产。完整的实施条件是，既要降低居住成本，也要让培训对应真实岗位，既要有全国资源，也要处理地方权限和通勤地理。否则，房子建在没有工作的地方，或课程不能导向企业需求，都无法修复工薪阶层对民粹承诺的失望。提议者把这套方案看作政治遗产，国家既然能为大型科技与能源基础设施动员，也应把同样的组织能力用于普通家庭。反对意见则迫使方案承认联邦资金只是起点，真正落地还要协调城市分区、岗位分布、抵押融资和企业用工需求。